卓著业绩并非只在京张铁路。詹天佑的业绩绝不仅仅是一个青龙桥。比如八达岭隧道的开凿，曾有诸多洋专家断言，如果不使用外国的先进机械以及技术人员，仅凭中国人的力量不可能完成。而在詹天佑的策划指挥下，采用开挖竖井增加工作面，使用强力炸药爆破等措施，硬是依靠人力建成了这条中国筑路历史上第一条长大隧道。比如他着力引进国外大马力机车，并创造性地使用了双机牵引，解决了京张铁路的运输动力问题。比如他绘制的京张铁路标准图是我国第一套铁路工程标准图。比如他使京张铁路的建设比预定计划提前了2年，从1905年10月2日正式开工到1909年10月2日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，仅用了4年的时间。按当初预算，京张线施工以及购置机车车辆的费用为白银729万两，实际仅用了不到700万两，创造了当时全国铁路造价最低的记录。当然，詹天佑的业绩也绝不仅仅是一条京张铁路，他于1894年首次在我国使用压气沉箱法修筑滦河铁路桥桥墩，他是第一个加入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中国工程师，他相继创办了广东中华工程师会以及中华工程师会，并分别担任首任会长。他还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英汉铁路工程专业词汇《新编华英工学字汇》，他主持了多条铁路的修建，他制定统一的铁路工程标准及行车规章制度，为中国铁路建设及管理的标准化奠定了基础。出于对工程标准化的重视，他提出包括关于设定统一标准轨距、统一工程标准以及推广使用江泥车沟等一系列内容的合理建议。在这里需要插进一段关于车沟的特殊说明。江泥车沟也称詹氏车沟，曾被说成是詹天佑的重大发明，但是此詹氏非彼詹氏。自动车沟的创造者是一位美国人，名叫 Jenny， 通常译成中文应当是詹尼。当年詹天佑在城商部说帖中建议推广使用自动车沟的时候，曾有所说明，车沟其势如两手相勾，触机自能开合，亦因为江泥车沟。为了避免误会，詹天佑特地把 Jenny 译成了江泥，但这番苦心却被人或有意或无意地抹杀了，硬把光荣安到了詹天佑身上。就在前些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詹天佑的传记中，居然还在大力鼓吹所谓詹天佑沟，并大言不惭地声称，当然目前研究詹天佑的学者对詹天佑沟问题有不同的看法，一部分观点认为列车自动挂钩最早发明者应是美国人詹尼，詹天佑所做的工作是最早将自动挂钩应用于中国铁路建设，这个问题有待深入研究。明知是假，偏说可能是真，还煞有介事的要深入研究，让人难以理解。如此行为实属画蛇添足，区区一个车沟岂能表现詹天佑的惊人业绩？恰恰相反，去除这些人为点缀的虚幻光环，詹天佑的形象只会更鲜明更高大。他不仅仅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专家，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爱国者。他曾说，我国地大物博，而于一路之功必须借重外人，引以为耻。在辛亥革命期间，他在广东领导铁路员工坚守工作岗位，保证列车正常运行，以迎接革命。1917年张勋复辟，曾封他为邮船部尚书，但他坚决抵制，拒绝到任。1919年，帝国主义列强召开远东铁路会议，企图对中国铁路实行共管，他带病参加会议，为维护国家主权据理力争。1919年4月，詹天佑因病情加重而返回汉口治疗。由于多年辛劳，体质衰弱，加上在东北开会时受恶劣气候的影响，他在一年前勉强治愈的痢疾又犯了。因病情凶猛，医生已经回力乏天， 临终之前，他请人代笔，口述了写给当时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遗嘱，其中说了三件事情。第一件，是有关中华工程师学会发展的问题；第二件，是有关远东铁路会议中方谈判代表选任的问题；第三件，是有关川粤汉铁路建设的费用问题，其中没有涉及任何个人的私事。正如后来徐世昌在为詹天佑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中所说的，其遗成三事，语不及私。1919年4月24日，詹天佑在自己58周岁生日的前两天病逝于武汉，举国痛悼之。